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三。今天呢，我们预告过是最重要的英伟达的财报， NVIDIA 的财报呢，被视作比联储的涨息的未来的政策，乃至于其他的一些什么财报啊，就是各个公司的财报都要重要。所以呢，今天呢，大家都在盘后屏息，看呢到底英伟达财报如何。 NVIDIA 的财报今天报完之后呢，盘后跌了，还跌了个0.2左右啊。那大家实际上人家的收入和利润全都翻倍的，但是财测没有满足大家的想象，这也不行，所以做企业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今天呢，重点中的重点全部是英伟达。一会儿呢，高杰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不说吗，你这个他的 NVIDIA 的财报对标普的影响哈，比什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甚至是联储会的会议都要重要，因为它的比例市值实在是太大了。像巴克莱的银行策略师呢也在说，说今天的这个 NVIDIA 的财报是今年剩余时间内最重要的市场催化剂，比联准会的12月会议影响都大啊，这是今天的一个大爆点。今天的市场呢还有几个爆点呢，就是昨天我们讲到了 Walmart， 它是叫做购物季的强势开局，结果呢今天 Target 就给它重挫了22%，它的财报呢就很糟糕，你说一下子跌了这么大的幅度。所以呢，到底零售业咋回事啊，这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到底咋样啊，这又是今天的一个零售业的暴雷吧。所以呢，道琼斯尾盘的时候呢直接翻红。今天还有比特币啊，那就是一对它的利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川普呢又考虑设置一个负责加密货币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职位啊，今天呢这比特币首次直接就触及了一度超过亚洲时间超过了95,000美元啊一枚。所以呢，今天的这些消息呢都是一会儿高杰要给大家做详细介绍的。在我们的财经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得说一说一些重要的新闻。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是今天比较大的消息，乌克兰方面又再次呢使用英制的暴风什么暴风影子啊，就那个英国制的这种中程导弹，直接呢攻击了俄罗斯的境内的军事设施。所以今天呢，包括美国领馆、意大利、西班牙，还有什么希腊、匈牙利等多个驻匈牙利的使馆呢全部关闭，那就可想而知喽。他们也都在担心，或者是已经接到了情报，俄罗斯呢必然呢会对此呢进行一个报复。这也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吧一个波动。但是和昨天相比的话，昨天欧洲市场是整个下跌的，美国的股市呢开盘是跌，但是今天呢也跌了一下，但没有那么的厉害，没有昨天跌的动荡的那么厉害哈。这是今天的又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还有呢就是我看到的就是 Vivek马斯克他们要推出一个 Dogecast， 他们要通过这档节目啊，他们两个出档节目要全透明的向美国定期更新削减政府开支的最新进展。他说呢，我们将带你们看到政府的浪费到底有多严重，也许比你想的还要糟糕。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揭露，而是实实在在的让它发生改变。这个呢，这两个猛将哈，又不拿工资，然后呢把它全部曝光在天下，又在这 X 平台上，简直太火爆了。马斯克呢现在已经放出风来哈，他们要求呢政府精简人员，而且呢要求公务员1周5天都返岗工作。这里边呢据说是华盛顿呢大概有70%的人都是 remote 的工作。然后呢这样的话，他要是推动联邦工作人呢取消这种居家办公的政策的话，可能会引起川普政府和政府雇员之间的冲突。然后在今天的时候啊，他们在他自己的这个媒体上的一篇专栏文章说，要求联邦雇员每周5天到办公室工作将导致一波我们乐见的自愿离职潮。如果他们不想回办公室，美国纳税人也不应该为他们在新冠时代的特权而买单啊！这是这两个改革家啊，他们的文章当中的一句话。 然后呢 Swag 和马斯克呢还说，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将通过迫使员工辞职来精简 联邦工作人员。他们在专栏文当中说哈，他说他们自己作为外部的志愿者而非联邦官员或雇员来履行责任。就是说根据呢Downtown DC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2023年的一份报告，疫情后华盛顿特区的写字楼控制率仍然很高，市中心区域的经济活动也停滞在疫情前水平的 68%。 联邦雇员若全面重返办公室将有助于提振当地精神的经济。全美一共有200万联邦工作人员和400多个联邦机构。据公共服务伙伴关系组 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 的数据，80%的联邦雇员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工作。我刚才说太低了点儿哈，80%的联邦工作人员在华盛顿以外工作。如果得到特朗普的正式支持的话，重返办公室很有可能会在白宫和代表许多联邦机构雇员的工会之间掀起一波斗争。这些机构早就在疫情前采用了远程工作模式。好，您赞成这个意见吗？赞成请给888-275-1628、啊、给我们竖个大拇哥，不赞成你就点个彩好不好，给我们送个短信哈，您是否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精简活动。令人非常的期待呀。联邦他们，我看到他们现在不断的曝光哈，一张办公桌$70,000，那个长的会议桌$70,000内，挺有意思的。接下来我们看，我在这看的时候，我就是和中国政府比，这都不算什么了啊。但是呢，在民主自由国家里边，你还是看到这种裙带关系，权力和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关系呢，真的是人性啊，到哪都是如此的。那么美国能否重新回到当年的那种情况，或者是尽量的能够清廉一点的情况呢，看这届政府吧。今天还有一个美国政府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给大家讲一讲。未来呢，我都会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有趣的事情呢放到我们的财经的节目当中。我估算哈，未来的这个川普政府呢每天都有新鲜事儿，他很有可能像这个阿根廷的那个米莱总统，给社会的经济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政府的结构乃至于外交关系都带来巨大的变化。这次川普是铁了心了改造美国， MAGA 运动他经过了8年，他自己又被打压得如此厉害，最后呢全面翻红。你看他任命的所有的这些人全都是那么年轻的，他不仅为未来的现在的共和党，我昨天说了现在的共和党其实就是原来一帮民主党人，是不是？然后呢他打造了一个未来的美国的政府的领导班子或者是接班人。那么这些人呢，在这种年轻力强而且呢正是血气方刚的这个年纪当中，他们没有这种利益集团的牵连的时候，他们到底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绩来，确实是为人家让我们非常的期待。今天呢特别好玩哈，这个美国的国会哈，今天就打得乱套了。为啥呢？厕所之争。因为呢美国的国会将迎来首位跨性别啊男变女的这样的一位议员，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议员，叫做莎拉麦克布莱德。那国会两党议员为了这件事情是吵翻了天。然后呢共和党的这个女议员南希梅斯就说呢，禁止不许他使用我们联邦政府哈这个女性厕所。然后呢这个议长的 Mike Johnson 呢在今天发表了声明，说支持梅斯的这个提案，说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不能变为女人啊。这是他们在今天你说在个国会议事厅里面，你说为了这么件事情吵翻了天。那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呢基弗里斯呢就猛烈的抨击共和党将文化战争置于立法工作之上。到底谁把这个文化战争置于立法之上啊？然后这位男变女的议员呢，他则说共和党不能讲个人身份政治化啊，这是他说的。然后共和党的那位也是猛将哈，那议员叫做 Tyler Green 那位议员说，麦克布莱恩是生理上的男性，他应该使用男厕所，他不能使用我们的女厕所、女健身房、更衣室和专为女性使用的空间。天哪，生理上的男性他自己就打扮成女性了，思想上觉得我是女性了，他就要使用女卫生间。然后呢 Green 议员说，国会应该建造一个 共和党女性厕所和一个民主党女性厕所，这样所有同意男性使用女性厕所的民主党的女性就可以和他们支持的患有精神疾病的跨性别男性一起上厕所了。然后这是今天的特别好玩，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这是美国。我昨天给大家讲这个九品共产党的时候我就笑哈，就共产党他能够把所有的荒唐的事情的一本正经的跟你说的让大家都相信啊，搞这个精神洗脑精神运动，这个美国也差不多了。如果说共产党在国内呢让人变成机器螺丝钉人矿韭菜，那么美国呢他把人是当人当腻歪了，他让人变成个什么呢，变成个疯子魔鬼畜生变性，反正总而言之是非常有趣哈。你看那个洗脑运动在哪儿都有，所以呢您到底是支持哪一种呢，这就是两党之争今天在众议院打的一仗哈，太好玩了。我今天跟大家去说一说，我们天天讲的这个财经的事情怪累的，给大家讲一讲哈，那未来的这样的呢这帮直男们哈会打成什么样子，咱们不妨再去看。然后呢未来的美国将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那各种灵媒啊、预言呢都在去说。我呢给大家讲一个英国那个帕克的预言啊，信不信由你，但是我觉得哎呀为大家想一想未来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跟大家去说一说。我放到哪去了我都找不到了，但是有一个哈在这个川普呢所提务的那个商务部的那位候选人哈，你提名者呢叫卢特尼克呀，他呢在演讲当中哈，他就说到了，因为他这也是华尔街最高调的川普的支持者哈，叫做康特，昨天我讲到了这位哈，他将担任的这个新任的商务部长，他呢是绝对支持关税的。他说125年美国只有关税没有个税，富得流油，那是我们要回归的年代。同样呢这个川普呢在 Joe Rogan 的节目当中也讲过哈，他说许诺所有进口普增啊税呢提高10%到20%的关税，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征税60%的关税，或者呢对应取消个人所得税啊。那这些呢我不说吗，我们也期待取消联邦个人所得税，这部分是比例非常大的，他怎么去填补这部分呢，现在对此呢都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啊，这是我们所看到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哎呀我这个预言也不知道我放哪儿去了，这个没放在手边上，现在电脑上现找有点找不到了，等一会儿找到了我再跟大家说吧。好的，那我们呢就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就开始呢去说今天的财经的新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今天的 NVIDIA 在盘后的财报呢没有完全满足市场的预期哈，它其实呢它报到了它又一个季度的销售和利润的飙升，但是呢今天在盘后的投资者的初步反应呢是平淡，甚至呢不满意啊，它股价呢是下滑。那这就是他们不仅要是跟预期啊，就经常讲到这个股票涨了跌啊，有小 trick 是华尔街啊交易员的预期值，超过这个预期值呢，通常市场或投资者会给一个积极的反应。但是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超过预期都不行，它不仅是超过预期，是远远超出预期都不行，还要跟预期的预期哈哈都得达到满意。所以今天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刚才我讲了还有这个Target 哈 ，Target 呢，它是在沃尔玛之后，它呢其实股价呢，因为零售业绩远逊于预期，股价是大幅的下挫。也正因为这样呢，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为这种假日旺季的市场零售业带来不确定的情况。所以道琼斯呢尾盘是黑翻红哈，收红跌了139点。今天我看哈。道琼是跌139.53点，跌幅0.32%，收报43408.47。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21.33点，跌幅0.11%，收报18966.14。S&P 五百指数上涨了0.13点，涨幅平盘啊5917.11。因为 NVIDIA 呢，它是在盘后去报的业绩，其实今天呢，它在收盘的时候也是呢稍稍略有下调。 非半呢今天下跌了 34.91， 跌幅 0.7%， 报 4884.25。 恐慌指数 VIX 呢今天收涨 5.02%， 现在是 17.17， 逼近呢11月5号收盘的 20.49。 11月5号收盘是啥日子？大选嘛，不确定，对不对？然后这种恐慌嘛，市场波动，但实际上按照也不算高的啦，也不算高，这个涨呢从昨天到今天都是上涨的，因为乌克兰的这边的情况。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联储官员的一些讲话，大家都在关注着，像他那个联储的理事叫做Michelle Bowman， 他说支持对进一步降息采取谨慎态度，人们预计在最近几个月抗通胀的进展陷入了停滞，降息的终点利率可能比之前预期的更加的接近。较为鸽派的呢 Lisa Cook 呢，他说利率的方向是下行，但降息的幅度和时机将取决于未来的数据和经济前景。现在 FedWatch 的工具呢显示，交易员预计联储12月降息一码的概率达 60.6%， 哎呀，还是蛮高的啊，降低一码还是蛮高的。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乌俄战争的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国债收益率，十年国债收益率从昨天是下走的，对吧？昨天的 4.378， 今天回到了 4.4 的上方。今天欧洲的股市趋于稳定哈，泛欧斯托克的600指数变动不大，昨天呢是有所下跌的。亚洲的市场当中，香港恒生指数微升，日经225指数呢是小幅的下滑。然后刚才我提到了哈，就是霍华德 Howard 可能有望担任商务部长，那么最终的决定呢也会即将公布哈，这是今天的主要的一些消息。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所有的科技天王涨跌互见。Meta 涨了 0.79%， 苹果涨 0.32%， Alphabet 跌 1.2%， 微软跌 0.55%， 亚马逊跌 0.85%。 费半呢是涨跌互见，高通大跌了 6.34%， 今天有它的这个消息哈，以后在个股当中再为大家讲。应用材料上涨了 0.7%， 德仪跌 1.43%， AMD 续跌 1.28%， NVIDIA 收盘的时候跌了 0.76%， 盘后续跌哈，美光涨 0.65%， 台积电跌 0.69%。 我们先看一下比特币哈，比特币今天首次呢触及了$95,000的大关。因为呢现在数字资产的行业呢正在推动川普政府在白宫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加密货币政策的新职位，以此呢来巩固对川普新政府的影响力。川普呢也正在和数字资产行业讨论啊，是不是要设这样的一个职位。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嘛，他跟这个 Coinbase 的 CEO 啊等等都在见面啊。那么这个加密货币的行业呢争取这个可以直接接触这位后任总统的这个机会。我也昨天给大家讲了，数字行业呢在今年大选当中都成立了自己超级政治委员会啊，投入了资金进行选举。那加上呢还有这个 MicroStrategy 呢计划加快购买该代币以及美国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期权的这种问世啊，都使呢数字资产的人气呢再获提振啊。 MicroStrategy 昨天是多少40亿对吧，40亿美金购买比特币。所以呢比特币呢在今天美国市场呢涨超2%，它这90,000多也是2%，你就想想它涨得很多的。周四呢亚洲早盘开盘的时候呢就已经触及了95,004美元哈，等等。那么现在呢从11月5号川普胜选以来呀，加密货币市场的整体市值增长超过8000亿，到昨天为止是涨幅 40% 哈，今天又是有 23% 的这样一个涨幅。所以呢现在呢投机者哈，或者是投资人都在关注比特币会不会进一步攀升到10万美金。那支持者呢认为这是现代价值存储手段，怀疑者呢认为它根本就没有实际价值，并且呢说它为洗钱和犯罪活动提供温床啊，所以买家呢正在大杀四方。能不能达到10万美金呢？分析师说肯定是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的，但是目前看来市场的需求似乎是无止境的。今天呢还有高盛的 CEO， 他呢对明年美国资本市场呢是持非常 看好。在他的 CEO 呢，所罗门，他呢是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说，随着通胀的缓解和新政府的准备上任，预计明年的资本市场将保持着蓬勃的发展。他说呀，市场认为川普政府将放宽各个市场的监管，金融市场可以受惠。市场呢对新政府将支持成长的想法做出了反应。几位企业高层和投资者预测，2025年的企业并购的交易将会增加，因为人们预计呢，川普政府将采取比他前任更温和的并购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今年这些企业都受不了了，把他们烦死了，把他们管的哈。麦当劳也在做政治超级委员会，马斯克，然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加密货币，包括其他的一路这些企业哈都受不了了。今天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委员会的一个就是 DEI， 对，就是多元文化的那些已经要全部取消哈，全部取消了。哎呀，这四年让这个 DEI 给搞的简直是。现在呢，其实我一直没有时间讲，包括在这些上市公司当中，原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专门要去针对 DEI 的这样的公司呢进行投资啊，这种文化都已经吹到了金融市场当中，甚至吹到了这个股东啊董事会里边去了。你企业赚钱不赚钱，你不能把政治搞在这儿，对不对？政治是政治 ，money 是 money 啊 ，business 是 business。所以呢，现在呢，到上个季度开始，各个企业都已经把这个 EDI 的股份的这些东西全部都给干出去了哈，大家谁不理他了？所以这就叫物极必反呢，否极泰来。所以这一次呢，美国的大选是压倒性的翻红，否则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所以挺好哈。就只要能够言论自由，只要大家还有选票，这个钟摆还能够摆回来，这是让我们比较庆幸的地方。这是一个。那今天呢 ，Supermicro 哈，昨天是大涨，今天呢又重挫了一下。今天的消息呢是 AI 伺服器这个 Supermicro 呢接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的通知函，说呢，Supermicro 不遵守纳斯达克的上市规则。通知函说，美超在2024年11月19号收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的通知，表明公司不符合纳斯达克上市规则的5250C1条款。这是因为公司持交截至2024年9月30号期间的 10Q 季报，以及继续持交截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的 10K 的年报。报道说 ，Supermicro 要求额外时间提交必要的报表的请求已经被拒绝了。这个消息对多头来讲是一个毁灭性的发展，为该股呢从交易所下市铺平了道路。尽管呢这封通知信不会立刻影响 Supermicro 在纳斯达克的上市或者是交易。Supermicro 还有机会提出上诉，但是呢，受此利空的这个打击，今天哈，Supermicro 呢股价回落了 8.73%， 现在美股是 25.8%。所以呢，这个对于 Supermicro 呢，它真的是过山车一样哈，利好利空的消息呢不断的连环报，导致呢股价近几个月惨崩呢90%左右。因为呢，这个被做空机构哈、说做空的会计操纵，又迟交年报，又是会计事务所呢请辞啊，一大堆的这些事情，让大家呢对他实在是太担忧了。然后，那么 Supermicro 到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困境，它必须呢包括三大难关和困难哈，一个是的利润恶化，卖空机构的研究的袭击，还有屡屡错过的财报的期限，这些他仍然是没有办法克服。虽然昨天有利好消息，有人接了哈，这个会计事务所虽然是小，但是接了。这昨天我不说吗？市场叫做一个惊奇，这个世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昨天这是被华尔街称作一个惊奇的。那么今天呢？你看又接到这个通知，今天消息曝光出来了。做企业啊，商场真的是如战场。很多人总是说企业家如何如何，真的也不容易。我不是说怎么样哈，就是做企业就是这样，尤其在现在这种扁平化的讯息和市场当中，他对企业家大 型企业家要求就更加的高，他真的会需要对他以前你只要对行业当中精哈就够了，现在连行业精都不够啊，你还得懂得所有的宏观的政策呀，方方面面的方方面，所以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一个 CEO 是非常不得了的，他的行业的经验、管理的经验、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包括呢上市，所有的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是全方位的了解。当然了，你需要一个很好的顾问团、政策律师等等，哪一个地方你不能够认人呢、准确，哪一个地方你自己大意都可能失荆州。所以做企业非常的不容易，有的朋友就在讲，我可不去仇富，他说我就愿意安安稳稳的在公司里边打工，我可不操那个心，受不了那个压力，是吧？确实是这样。你看 Supermicro 啊，这也是台湾的朋友喽，他不认识我哈，我暂且称他台湾的朋友，他们多上火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上火，对吧？好哈，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了。那还有一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呢，是今天美国发出了通缉啊，对那个印度的那个首富，也之前是亚洲的首富，联邦检察官在纽约联邦法院起诉了印度阿达尼集团董事长、前亚洲首富阿达尼，罪名是涉嫌大规模的贿赂和欺诈。在起诉中呢写，在2020年和2024年间，阿达尼和其他被告向印度政府官员行贿约2.6亿美元，以获得印度政府太阳能供应合同。该合同预计在20年内能够产生20多亿美元的巨额利润。此外，在他们为能源合同融资超过30亿美元的过程中，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误导美国和国际投资者，让投资者以为公司遵守了反贿赂和反腐败规定。阿达尼今年62岁，根据福布斯的亿万富豪排行榜，他目前是印度的第二大首富，全球第17大富豪，净资产高达850亿美元。2022年4月，阿达尼以1180亿美元的净资产成为亚洲首富，当时在全球富豪榜当中排名第6。除了阿达尼之外呢，其名下的公司的两名高管，一个是阿达尼的侄子，另外一个呢叫做贾因，都遭到了指控。阿达尼和贾因呢都因为指控证券欺诈共谋、电信欺诈共谋和证券欺诈。布鲁克林的美国地方法院的5项指控还指控了印度可再生能源公司的前高管以及加拿大机构投资者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的3名前雇员，这些呢都被指控和阿达尼以及其该能源公司其他人员的贿赂计划有关，共谋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所以呢，这个起诉书的指控的核心的犯罪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美国，是发生在印度的，但是呢被告却是在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呢遭到的指控，因为呢他们涉嫌在纽约东区采取了贿赂计划和融资有关的行为，包括涉嫌虚假陈述重大事实和在为太阳能合同发债筹资遗漏了相关的陈述。法庭记录显示，一名法官对阿达尼和他的侄子已经签发了逮捕令，检方计划将逮捕令移交海外执法部门。除了美国检方发起的起诉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对阿达尼和他的侄子等人提起了相关的民事诉讼。2023年初，知名的做空公司兴登堡，也是这个做空 Supermicro 的这家公司，曾经发表了一份报告，指责阿达尼集团在过去几十年里肆无忌惮地操纵股票和进行会计欺诈。这份做空报告呢，在去年去年这是很大的一个消息，连篇累牍的在做，导致了阿达尼的个人财富损失了数百亿美元，也因此失去了印度首富的位置。兴登堡的报告说，阿达尼的集团的欺诈行为是企业历史上最大的骗局，而阿达尼对兴登堡发表了长达413页的回应文件，指控这个做空报告毫无根据。印度这事要轮到中国是会怎么样呢？哎呀， 我们看吧。好了，这是今天的几个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非常热点的消息哈。我们也会关注着他怎么去执行，他们怎么去解套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就关注一下 NVIDIA 到底怎么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哈，最重要的 NVIDIA 的这个财报。今天它到底这个财报为什么哈，那结果呢导致了它股价还下滑了。周三呢 NVIDIA 发布了季度财报之后啊，盘后交易当中它下滑了约2%。其实呢在财报它有个深 V 啊，一度下跌的幅度呢达到了5%，随后呢又收复了大部分的跌幅。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哈，最大的芯片巨头了。那他是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电话会议当中，向投资者详细的介绍了他的业绩。大概的哈，他的本季的营收3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81.2亿呢，已经几乎翻倍了啊，几乎是翻倍，大概达到92%的增长。然后当时预期这个预计就是分析师呢预期的营收是331.7亿，它达到了351亿啊，直接呢就多了20亿美元，你看看比预期的多了20亿哦。那它净利润呢是193.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92.4亿美元翻了一倍还多哈，就是纯利啊，100%的增长。然后呢此前呢分析师预期是174.5亿，你看174.5亿，它实际是193.1亿，这都不是说一亿两亿的啊，这都20多亿的增长。但是呢咋地了呢，预计呢当前季度营收啊，展望下季度的展望，也就现在正在开始的10月、11月、12月，它的营收将达到375亿美元。比刚刚公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季度呢增长呢大概是 6.8% 啊，就这么几个整体的数字，前面的两个都好得个不得了。然后呢预计啊就是第四季度，然后就因为大家觉得没那么高啊，它不是不涨，是没那么高，就给你跌起来看，你说这个是不是有意思啊，一点都不理性。所以呢它的销售额大幅的增长哈，然后展望也是比较乐观的呀，利润几乎翻倍啦，那就说明人工智能热潮的力量让 NVIDIA 成为了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所以呢它的这个它下一代的 Blackwell 的芯片在微软呐、谷歌呀、Meta 呀以及马斯克的这个 XAI 呀等客户当中需求是非常强劲的。Blackwell 呢本来是在本季度哈开始发货的，并很有可能在下一个财年持续的供应不足。刚才我讲到的呢营收啊同比增长了94%。然后在这个他的黄仁勋和分析师在电话会议当中呢说，公司当前的一代芯片 Blackwell 的芯片的需求叫做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的需求。主要 AI 开发者还都在扩大它的计算基础的这种设施。为什么？就是最后我刚才不是说最多的时候跌幅居然高达5%哈，最后也有2%的这样跌幅。那解释哈，就分析师说呢，主要是大家呀在经历了连续几个季度的高额的营收和利润之后，对这次的业绩的展望呢略感失望。听略感失望。光是今年开年呢 ，NVIDIA 的市值已经增加了2.36万亿啊，增加2.36万亿哦，它已经超过了 Google Alphabet 的总市值。黄仁勋从创建以来，从1993年成立至今哈，一直都是他在领导，也从1993年到现在呢，一下子跃升为半导体行业的顶尖的企业。它最早的时候呢是用于提升计算机图形的性能，说白了是打游戏啊，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那速度不够快，那个人动起来后面一串影，它提高计算机的叫做图形性能， 结果呢，那这现在什么都是 AI 嘛，它都要用高度的计算能力，在 AI 领域表现出色，直接推动了技术巨头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巨大的需求呢，让 NVIDIA 的芯片成了科技行业最抢手的产品，其股价也因此飙升啊！光是今年就上涨了3倍，公司在2月份达到了2万亿美元的估值，6月份就突破了3万亿美元，并且呢，在本月再次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这不叫站在风口上哈，点儿踩对了，点儿踩对了，它就是。挡都挡不住哈，黄仁勋自己当年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但这个方向当年是做游戏的，对不对？他们自己玩游戏，然后呢自己干这个芯片。那现在呢，人家这一脚踩对了，从1993年到现在也30-40年呢，最后呢成为了科技当中的锄头公司啊，基础公司，太棒了。那尽管呢增长的比较显著，他现在面临的这种挑战吧，那是什么呢？一个是竞争啊，那比如像 AMD。今年计划销售50亿美元的 AI 的芯片哈，同时呢 AI 的芯片的初创公司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方法，你比如像亚马逊啊 Google 啊都在开发自己的 AI 芯片来减少对 NVIDIA 的依赖。还有呢监管，欧洲美国的反垄断机构正在密切关注 NVIDIA 的业务啊，说你的这个 AI 芯片的市场的股份估计超过了80%，市场的份额啊，不是股份，市场的份额估计超过80%。你说你这能怨上恩伟达吗？你说，哎呀，就是监管哈。我相信呢，如果川普上来的话会好一些哈。也不一定。问题为什么？我说一点，我这完全是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但是我毕竟是华裔啊，我对台湾有着这种亲切的好感，因为台湾。因为芯片整个半导体台湾是他所的不依赖 NVIDIA， 更多的是不想依赖台积电，这是下一届政府呢我觉得也是 NVIDIA 要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台湾华人台湾朋友那种用功那种用心，才让这种芯片如此高精端要求环境非常非常严格的这样的公司在台湾成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啊，这个行业。所以呢几乎我们看到 NVIDIA 的黄仁勋到台湾，30多个台湾的半导体芯片的大佬们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去哈，花那么点钱一点都不大气，你看越有钱的人人家越不去摆铺张哈。我觉得那才是让美国这些企业家或者是美国的政府感觉到害怕的地方哈。那这叫做现代科技的命脉，它怎么可能全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呢？所以川普去逼着台积电，包括拜登政府逼着你赶快到我美国来呀，他去给这个张仲谋啊，这个台积电施加压力啊，说你们通我们美国这偷东西啦，等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也是当时我记得黄仁勋和在台湾和那些企业家去说话的时候，这边的什么Google 啊、Meta 呀、啊，他们就在这联合发表声明啊，我们不能全部依赖 NVIDIA。其实它背后的原因是这个，有的听众说高杰你大嘴巴，你怎么什么都敢讲？我只是一个个人的分析和观点哈，其实不容易的。在美国真的不容易。虽然他也是说各种各样的这种公平啊、自由啊、平等啊，但是呢背后有很多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说的事情，所以呢真的是出了头的出了船怎么讲，出头的船子哈，中国人讲出头的船子先烂，在美国已经不至于这个样子的了。但是呢其实人性还是如此，将心比心，能够理解也就能够调整自己的战略。我们也看到呢台积电他们都赶快哈到别的地方去设厂，这就是要理解，那么不要呢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打压，你就是 friendly 吧，建立更好的leadership。所以我觉得黄仁勋在这方面，我觉得身上有着这种非常令人喜欢或者让人家东方的这种文化，对吧？不要搞得那么风头两旺，那没办法啊，他现在踩上这个点儿了，不旺都不行哈，恭喜恭喜。这是他所看到的哈。那刚才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我说的这个呢是 这种关系呢是朋友和盟友之间的利益竞争啊，因为毕竟像就像美国和欧盟之间，那美国和台湾之间，这都是盟友之间的一种利益竞争。但是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关系呢，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和出口的限制。所以美国对 AI 芯片向中国出口限制，迫使呢公司为中国市场开发性能较低的这种芯片，同时呢，他们也面临着来自于中国芯片制造商的这种竞争。即使如此哈，他们这个今天的财报会议当中啊，说本季度来自中国的营收有所增长，但仍低于限制前的水平啊。然后黄仁勋呢也回应哈，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可能带来的这个政策影响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说公司将遵守任何新规并支持客户。他说特朗普提出的广泛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影响从海外生产设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而政府对中国的对抗的态度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挑战啊。回答的都非常的东方，很太极啊，打100分。好，那还有呢，我就讲几个故事吧。你投了 NVIDIA 了吗？那今天就是在 NVIDIA 美东时间财报5点钟开始啊，前面后面华尔街日报哗在那个时间线上哈，5、6篇全部都是关于 NVIDIA 的这个文章。那其中有一个文章呢，就普通投资者的财富故事。因为 NVIDIA 呢是当今市场上最热门的股票，对一些早期买入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它的股价呢迅猛的增加，为他们带来了改变人生的财富。NVIDIA 的卓越表现呢，截止到2024年，股价今年已经翻倍哈，成为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成员。最近呢，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呢 ，NVIDIA 的因为 AI 的普及需求激增，所以呢，使得投资者纷纷希望通过持有这家股票来享受到 AI 浪潮的红利。6月份的时候 ，NVIDIA 再一次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这在5年前几乎难以想象。当时呢，它尚且没有跻身市值前20名。目前呢，即使股价较高点已经回调了 9%， 自从2022年底以来呢 ，NVIDIA 的股价呢已经涨了700%。经过拆股调整哈，从1999年首次公开募股以来呢，它的总的回报率超过50%，这怎么说，我的天，5000倍，超过回报率5000倍，哎，我的娘，市值接近30000亿美元。然后呢，他就介绍了几个成功者的持股者的成功故事哈。 NVIDIA 的股票呢，其中 30% 的股份由个人投资者和小型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和苹果、微软等公司持平。那么下面呢列了几个故事，一个叫做 Jim Woods， 他呢是在肯塔基1999年通过华尔街日报首次了解了 NVIDIA， 在2000年投资了65000美金，持股至今，经过股息再投资和拆股，当前价值大家猜猜是多少？乘以5000，1500万啊！他现在那个时候投资啊，2000年65000不动啊，然后hold到现在1500万，有耐心吗？持股有耐心吗？尽管股价波动剧烈，他从未出售股票。他计划呢，在未来减持一部分，用于创建慈善基金会啊。还有叫 Mark 哈达拉，密苏里州。从自己的学生的这个角度呢，得知 NVIDIA， 他在2002年投资了约2000美金，目前投资价值超过100万，2000变成100万，计划明年提前退休，享受财务自由，环游世界。Matthew Harris， 德克萨斯州，2018年高中时期存下的2万块钱，投资了4000美金，达到给英伟达。目前呢，持仓达到了6位数。那他呢认为 AI 浪潮不是泡沫，而是迟到者的借口。他认为刚刚开始。还有呢，纽约市的 Deborah Lee， 他说呢，2018年因为研究游戏行业投资 NVIDIA， 现在价值6位数，占其投资组合的1/3。然后呢，计划呢逐步减持。然后将资金转移到其他潜力股哈，钱也赚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另外一位呢，叫做 Manuel Sami， 2000年买入，在2015年前卖出了大部分的股份，剩余的股票通过拆股和股息的再投资，目前价值约74000。认为 AI 才刚刚开始，计划继续小幅加仓。你看哈，他如果不拆2000年，他要不拆的话，那个65000直接变成1500万，他这个折腾来折腾去，他现在只有74000块。 还有一个呢是爱荷华州的 Island， 他是2019年通过观看 CNBC 的节目了解了 NVIDIA， 投资后呢股价增长了3000%，也就是30倍，目前呢约有900股，价值超过10万，计划明年提前退休。还有一个 Nike， 澳大利亚悉尼的2022年投资了36000，目前价值20万。计划未来用于购买第二套房产，仍然看好 NVIDIA 的长期增加的产力。加州一位叫 Chris 的，他呢2022年通过 ChatGPT 知道了 NVIDIA， 将其视为 AI 技术的领军企业，买入大量的股票，目前市值价值80万，已经逐步呢减少了持股，并捐给慈善机构。他认为这一次的投资经历令人兴奋，所以呢 NVIDIA 的股价的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机会。投资者的故事则展现了从小额的投资到巨额回报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股价的波动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很多人还在谨慎行事，选择逐步的减持或者是多元化投资组合。无论如何，反正 NVIDIA 在过去从2019年到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在现代的投资史上制造了一个难以复制的传奇啊！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 NVIDIA 的时代，对，我们恭喜黄仁勋，然后恭喜哈 NVIDIA 的持股的你，然后我身边就有这种玩游戏的年轻人，很多今天我看好像8年前就告诉我，我们看好 NVIDIA， 他当时有人看好的 AMD， 他说我们看好 NVIDIA，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投资哈，看好了不投资什么用都没有。好了，那我们一会儿呢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李高姐你好。
Max， 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 NVIDIA 啊，它已经报了财报，那盘后呢跌了2%左右，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它的曲线的走势。
NVIDIA 145.89块，但在一周内的数据看它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总体来说一个月半年一年的数据看它都是还是处于涨势，所以短中长期 整体来说还是涨势。
OK， 好啊，这是今天我们刚才详细的分析了，我就不再多讲了。今天呢还有两家盘后，我也给大家讲未来吧哈，过去的咱就不说了。盘后呢那个有一个 Snowflake Inc 哈，那它呢是盘后呢大涨，收盘的时候跌了0.86%，它的代号是 Snow S N O W， 今天收盘时候跌了0.86%，但盘后呢大涨了19.81%啊，它的财报太亮丽了，看着明天这只股票会非常的凶猛，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技术曲线。
Snowflake 129.12块，我看。一周内数据看它不是很明朗，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还是处于涨势的，但是我们看长线的话，半年一年以上它是下跌趋势。
好，这是这个 Snowflake， 这也是盘后的哈。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哈，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公司， Palo Alto Networks， 它也是盘后哈，代号是 PANW， 它呢今天收盘的时候涨了 1.24%， 但盘后呢大跌了 4.76% 哈，而且我看回调的也不高。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PANW
392.89块，我看一周内总体来说它的数据是下跌趋势，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总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上升趋势，所以主力大概在400左右。
OK，再来一只哈，这个Williams Sonoma， 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女生都应该知道这家店，对吧？他呢就是那个卖各种那个家居的，他家的盘子碗子碟子都非常好看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股票呢，今天盘后大涨了20%，今天我看哈，今天他是之前报的，今天他大涨了27.54%，哎，这家伙这只股票盘后0.17%， Williams Sonoma 代号 WSM。
WSM
Yes
175.04块。
Yes
多看一周内，看涨吗？还是我看一个月、半年、年，总体来说是看涨的。那因为突破了新高啊，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好吧，那这是今天我看到值得大家关注的几个股票，Target 跌，我就没有再去看了哈。还有高通，高通呢，它发布了的新的财售哈，就是销售目标，但是呢，大家不买账，所以它今天股价呢，跌了6%，超过6%都多的了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值得去看的，几只股票。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